好，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章的第三条啊，还是复习一下我们的脉络。我们在第三卷谈这个在基督内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的伦理啊，在基督徒因着圣事成为基督徒以后该怎么样生活。那还是第一部分呢，谈就是我们在圣神内得到召教。注意到第一章谈的是人，一般性每一个人共同的人的城市啊。第二章呢谈到是人的团体，换句话说社会的城市啊。现在呢是天主的救恩啊，第三章法律跟恩宠，就是在教会内的城市。那么前面先谈了一般性，然后最后现在什么？现在谈的是第三条是教会，谈到慈母跟导师，换句话说，那教会所给的一些具体的教导了。一步一步的，先有一个一般人的层面，有社会的层面，教会的层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要不要忘记我们首先是人，然后呢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这一般人文一般的公民的标准我们就应该要顾及的，在那个之上才谈得上基督徒，谈得上。我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说跟大家讲守时嘛，守时不是教友的美德，守时是一般公民就应该有的一个简单的美德嘛，就是在我上面谈更多这样子。我们常常是把这个教会谈得很高，然后反而忽略了一般人的层面，这是有点忘了我们的根本了。好，我们看第三条，我们到了2030号啊，就谈到这个教会，基督徒是在教会内，在与诸受洗者的共荣中完成其召教，从教会领受天主的话，其中含有基督之律的教导，所以教会教导我们啊，基督的规律。然后呢，怎么样？我们是跟所有的受洗者共荣啊，所以知道基督徒不是单独一个人。基督徒从教会领受的圣事恩宠啊，以便在道路上支持道路上支持他们。基督徒在教会学习圣德的典范，在至圣童真圣母玛利亚身上认出圣德的模范与全源，在真实见证者的生活中辨别出圣德，在灵修的传统中，在前辈圣贤的漫长历史中，基督徒发现圣德，并在礼仪中按照圣人年历加以庆祝。我们在教会的有教会的教导，然后有充满，我们在用希伯来书的话，有在天上有如云的证人，在我们之前那边首先提到是圣母玛利亚，然后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前辈圣贤们啊，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然后我们还怎么样，每年按照教会的日历每年庆祝，像我们昨天庆祝的圣文德嘛，就一再提醒我们这些榜样，我们在他们当中我们辨别出了，这不是纯的理性的思考，而是有真正好的具体的天主子民的见证。好，然后看2031。好，道德生活是属神的敬礼，在基督徒组成的基督的身体中，并与他奉献的感恩祭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好，这句话是来自于罗马书12章第1节，是保禄写完了在给罗马书信的教义啊，信仰的教导之后，开始谈我们怎么样具体的生活。第一开始就说了啊，我们把整个人当作生活的祭品，信仰是要活出来的，不是单纯的理性思考啊。所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进行我们对于神的朝拜，不只是礼仪，是整个生命。好，在礼仪和举行圣事时，祈祷和教导协同基督的恩宠，光照并滋养基督徒的行为。道德生活亦如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在感恩祭中找到它的全源并达到高峰。所以我们讲的伦理生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跟信仰分隔的，我们是在耶稣的救恩当中找到真正的高峰。所以在礼仪、圣事、祈祷、聆听教导，当然包含我们具体的生活， 在耶稣的恩宠下，我们完成我们的行为，成为这边开始说的对于神的敬礼，说整个人是对于天主的朝拜。好，第一大大项啊，道德生活跟教会的训导。好，2.32，教会真理的注释和基础，由宗徒们接受了宣布基督就是真道的庄严命令，无论在何时何地，教会有权宣布伦理的原则，包括有关社会秩序在内的对人的事物，在基本人权和人灵的得救有所要求时，亦有权审判。这个教会首先宣告自己有权，有权怎么样对伦理提出教导，而且怎么样不仅仅是在教会内，包含整个社会秩序。好，但我们今天就是很困难，譬如我们教会对于婚姻的教导，对于这个我们讲那个两性平权或者是尊重胎儿生命的教导，我们有权教导，但是呢一般人很少会听进去。好，这些话第2.32都是来自于这个教会法的基本的肯定。好，2.33，教会牧者有关道德的训导，借助于神学家和灵修学家的著作，通常是在教理讲授及讲道中行使，这样基督徒道德的宝库在牧者的保护和监督下才能够代代的传递下来。这道德的宝库是一套具有特色的集成，包括规律诫命和发自对基督的信仰因爱德而活跃的德性。在传统上，这种要理讲授除信经和天主经以外，以十诫为根基，因为十诫宣示为所有人都有效的道德生活的原则。好，很清楚的啊。好，那这边谈的是我们教会的教导呢，首先是什么，教会有权利，然后怎么做呢，透过教会的牧者。那牧者当然怎么样，他首先得学习嘛，得靠着神学家，靠着这些神修学者们。然后呢他怎么做呢，借着在一般的感恩礼中的讲道，还有这个要理讲授。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要理讲授嘛。好，所以很注意到牧者有责任保护跟监督我们这个基督徒的道德宝库。好，那么具体而言呢，这边就谈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有信经啊，天主经。那么信经是我们这个天主教教理第一部分嘛，啊，然后天主经呢是第四部分，谈的祈祷，然后怎么样实践，是我们马上就要练到了。这次看这边，你注意到他写作方式啊，他慢慢引到这个主题的实践里面。我们前面这个第三卷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原则或理论，啊，第二部分就实际的看那十条诫命。好，那这个诫命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不是为犹太人，不是为基督徒，是为所有人。好，当然这是我们的宣告了，那一般人接不接受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得接受。所以很清楚我们谈的什么，说这个第六戒和第九戒，特别第九戒啊，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你看这个世界啊，乱得不行，对不对？怎么办？因为不管嘛，不管这个教会的教导。好，2.34，罗马教宗和主教们是正确的导师，拥有基督的权威，向其所属民众宣讲当信和因在生活中实践的信仰。教宗以及与教宗共荣的主教们以通常和普遍的训导教导信友当信的真理，当实践的爱德和当希望的征服。好，这边首先谈的是那么最高的权威，我们是教宗，特别是教宗联合了普世主教团，跟教宗共荣的，我们当然有些主教就跟教会分裂了啊，这也不一发生的嘛。好，在凡尔之后就有一群主教就离开了嘛。好，这边是很清楚的。好，但是这边先谈的什么是通常跟普遍日常的我们常听见的教导。那么这边注意到我们所谈的是什么呢，是当信的道理以及应该在生活中实践的信仰。好，相信而且得实践， 啊，一般性的。那么现在有一般性，当然就有特别性，对不对？特殊性，下面2035，就是各位所常常听见教宗的不能错误的权利，很特别的。好，2035，分享基督的权威最高的等级，借着不能错误的特恩予以保证。啊，这天耶稣给的特别的恩典。好，这不能错误的范围与天主启示的宝库范围相等。是来自天主启示，而且延伸到所有教义的要素，包括道德在内。若缺乏这些要素，就不能维护宣誓或遵守信德的救恩真理。好，很清楚，这边谈的是教义啊，我们当信的道理，还有什么道德啊，那方面，并不是说教宗或者咱们什么都不会错，不是，是他用最高的权威隆重的宣布。我们当信的道理应该有的生活原则，那这个是不能错，特别的。好，当然这个很少很少教宗会真正使用这个权利。好，2036，那宣导的权威呢，也伸展到自然律的特殊范围。自然律我们前面讲过了啊，然后因为造物主要求遵守这些规范，为得救是必要的，提醒人们注意自然律的规范，来属于教会训导的一个基本任务。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任务，向人们宣告他们真正是什么，提醒人们在天主台前他们应该是什么。好，我觉得呢，这个因为这个文件是1995年的嘛，我们知道那已经经过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对于伦理，特别是性泛滥的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啊非常的普遍了嘛。我认为这边都埋藏着这一个谈到这个真正的尊重这个我们教会很核心的规矩啊，就是一夫一妻制啊，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包含这个两性的基本的差别。好，那这个是自然律其中一个，但包含它更多嘛。我觉得这边这个条文的背后是埋藏那个思想，但是我不能完全的肯定，我没有参加过这么高层级的讨论嘛，是我读起来的感觉是有这个味道。好，我也没有去读这个更多的诠释书呢，各位就谅解一下。2037，托付给教会的天主法律，教授给信徒，作为生命与真理的道路。因此信徒有权利啊，对圣神的救恩规范获得教导，借以净化判断，并以恩宠治疗人理性的创伤。好，他们有权利，信徒有权利获得教导啊。那么什么意思啊？信徒有权利向教会的公务服务人员要求给予教导啊。你们没有要求，我让你们权利得到好的照顾，好不好？好。他们有义务啊，义务了，有权利就义务嘛，遵守教会合法权威定的宪章和法令，即使这些只是纪律性的规定，也要求在爱德内的顺从要求。我听说过这个有堂区的教友们写信给神父，就是请神父在宣讲上能够让教友们得到好处嘛。当然有很多的，就是从教友们的看来，大概是觉得是好的一个建议吧，但是神父看觉得就有点受伤，这也可以明白嘛。但是教友们有权利要求，但就是看你，当然要体谅一些个人的不同的限度嘛。但是我觉得教友没有，神父们应该明白教友没有权利，那我们该怎么办？前面我们讲的各种透过各种学习嘛，应该要去让自己提升一点这个能力，为满足教友们的需要。我相信教友们的要求一般不会太过分的了，不至于太过分。我的想象到目前为止，让以后会不会过分呢？不知道。好，2038，在教导及实行基督徒的道德方面，教会需要牧者的献身、神学家的知识、所有基督徒及善心人士的贡献。好，所以怎么样，整个教会一起努力的意思了，要执行这个。好，信德和实践福音给每一个人提供生活在基督内的经验， 使他得到光照，并使他能够借着天主圣神明辨天主和人的事，这样天主圣神能用最微末者光照那些智者和身居高位的人。的确的，譬如我们可以举这个道明会那一位第三会的圣，那个圣卡特琳娜嘛，哈，圣西耶娜，她就是一个牧羊女啊。但是你知道，教宗向她起义，她也帮助教宗的，帮助她完成教宗的更好的完成她的职务。所以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信德和实践福音当中去获取天主的光照，一起为教会服务。这边就真的是有些人是有公务的职责，那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特定的神恩吧，特殊的神恩可以互相帮助。好，2039，所以所有职务，这是谈的公务的哈，所有职务应该本着服务弟兄姐妹及忠于教会的精神，因着主的名义去执行，同时每个人的良心在对其个人行为和做伦理判断时，应避免受限于个人的想法，他应尽其所能敞开心胸，练及众人的利益，依照道德律及自然和启示的道德律，同时也应按教会的法律以及教会训导当局有关伦理问题的权威性的教导所表示的意思。个人的良心和理性不宜与道德律或教会的训导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知道每个人最后 要遵从良心的训导，但良心不是完全拿自己当标准，良心可能会错嘛。良心可以训练，我们人就是要训练，透过我们从小的学习也是帮助我们良心越来越走向正直嘛。那我们当然是在我们信仰内就很清楚，我们接受这个道德律，接受教会的训导。那大家知道今天我们最后我们人的最终大概就是依从良心的指导啊，最终那如果良心错了就很可怕。那这个小例子各位看见最近这个郑文灿的这个案件，就有人传了他们这个群组里面就有人说嘛，啊，贪污也什么关系，那是很可怕的一个讲法，对不对？那有人就会说什么，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对不对？对，你要比较哪个是大恶跟小恶，当然可以比，但是两个都错，两个都不对，两个都应该被更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良心可以看见，如果说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我们这样情境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能够思考，就被那个一些舆论带走了，特别是这些东西，现在这个自媒体这么多，个人可以发表言论嘛，那个各种这个群众运动，对不对？不得了的了，真的不得了的，可以看。所以良心，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家庭呢，应该让孩子们慢慢的从教会里学习的。好，2040，在基督徒中间，一种真正孝爱教会的精神得以发展出来。好，孝爱教会啊，应该是顺从跟爱慕教会了。好，这是圣喜恩宠的正常成长，它使我们出生于教会的怀中，并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教会以慈母的关怀施予我们天主的仁慈，天主的慈悲胜过我们的罪过，尤其在修好圣事中显示出来。教会犹如一个关怀备至的母亲，在每天的礼仪中，她毫不吝啬地供给我们主的圣言和圣体，作为我们的食粮。好，这边教导我们无论如何要爱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有两个面向，有圣教会，它同时也是有罪的教会啊，它是永恒的，同时也是过程当中。那这边谈当然是谈的教会另外就是比较神圣的面啊。那我们要这个要相信，即使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比较在感受上比较经验到教会的有限的一面，那这边鼓励我们，这个靠信的，啊，这个是信的，相信教会其实目前的表现现在不如我们的意，那要相信什么？它是天主要的，是天主的领导跟照顾之下的，他现在还在不断的照顾我们，透过教会我们领受圣事嘛。我们现在麻烦的是我们根本拒绝领受，我们除了大概领圣体之外，别的我们很少去尝试不断的去接近嘛。这我们大家该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是什么，是教会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内生活，同时帮助我们培养爱教会爱人群的最根本的方法。 好，我们先到这个点，明天我们看看教会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教导。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圣灵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